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二章的一到五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鹰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雨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几次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粪转与别人，何竟使这粪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赞美你，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愿我们真明白你的话，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心身灵，愿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教会，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福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在主里的带导。离开弟兄姊妹这一段时间，非常的想念你们。那么也感谢神不论是借着回去为妈妈送行，还是去在主里的事工都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也会在今后的主日学中跟弟兄姊妹仔细的分享。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说弥迦书是上帝借着先知弥迦警戒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因着背离上帝的圣约犯罪，那个悖逆神，要遭到毁灭的预言。那么先知以哀歌的形式来申诉警告哀鸣南北两国上帝的子民。那么第一章是特别申诉他们大肆的敬拜偶像对上帝犯罪的事实。那么第二章的开始是先知申诉他们对人的犯罪行恶的申诉前面是对上帝，下面是对人。所以在经文的一开始就是祸哉这个我想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一个就是祸哉行恶的人，还有神必刑罚行恶者，还有什么是蒙福的人。那么圣经在一开始就说祸哉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是一个哭嚎哀鸣，就是说灾祸马上就要临到了，上帝的刑罚就要临到了。那么这些行恶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亮鹰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在床上图谋罪孽图谋，还有这个造作奸恶，就是说连晚上空闲下来的时间 都在筹谋计划这个罪恶啊，是故意行恶，有意的行恶。那么到了天一亮就开始实施实行啊，有一点能力，就是说啊，手里面有一点权势，有权柄，就把它用在行恶上。就如诗篇三十六篇四节说，他们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啊，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啊，一个是不憎恶恶事，一个是定义就要去行恶，行这个不善的道。那他们行些什么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这个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以色列民是主要是以农业为经济的时代，那么田地房屋啊，这个产业几乎是一个人全部的资产，那这些被恶人占据夺取霸占了。弟兄姊妹也知道，上帝特别在十诫中啊，第十条诫命说到什么呢？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里讲到这些行恶的人啊，他们就去贪图别人的田地啊，别人这个用来生存的田地，或者别人住的房屋，或者霸占他们永久的这些财产。那么眼和心都专注在贪婪，贪图这个钱财啊，也就是偶像啊，这个钱财啊，这个啊，这些贪婪就变成了偶像。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那个时代啊，那个弥迦时代，他特别警告这个啊，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不仅对上帝这个违背上帝的律法啊，干犯上帝，而且对人也是这样行。其实这样的事，我们说过去存在啊，今天也是一样。那么这次回到国内啊，我有很多感受啊，以后跟弟兄姊妹慢慢分享。但是很大一个感受就是说，人们今天对吃非常的这个担忧啊，人们觉得说吃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情。无论我到哪里啊，无论在家里还是到南方啊，大家都会谈到吃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这个弟媳妇跟我讲到啊，这个他们家原来是菜农，后来征了地以后呢，就大家也都没有土地了，但过去是菜农。那他讲到村里一个人啊，种土豆啊，我们西北人把土豆叫洋芋啊，非常好吃。他说过去的土豆呢，你种下去啊，弟兄姊妹种过的就有经验，你挖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长串，有大有小，有时候不小心你还会用铲刀啊，把那个有的给铲碎了。那么他到农业站去买种子啊，那人家就给他介绍说，我这个土豆很好啊，这个秧苗很好，你种下去以后长出来的土豆是一样大啊，一模一样大，又漂亮又好。哎，他就买了，还要把这个药也配给他。果然种的那个土豆呢，不是说一提出来是两串啊，那个一个秧苗下就长两只啊，说一提出来就是两个一样大的土豆，非常漂亮，而且长得非常快。所以别人的土豆没有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卖土豆啊，收入也不错，赚了不少钱。 所以他一想说，哎，那我到第二年这个土豆挺好，我把它留一些做种子来种。结果到了第二年种下去呢，长了秧苗，结果没结什么土豆，所以他就找到这个地方去，人家说你得用我的秧苗，还要用我给你的药。那么这一年没收到什么，那么到了第三年呢，没种土豆，种别的东西，结果呢连别的东西都不长了啊。所以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和激素啊，把这个土壤都破坏了。所以种土豆的人说，还是得按靠天吃饭啊，按照老祖宗的这个规矩来啊，这些害人的东西害得到最后亏了本。那么还有在这个南方啊，一个朋友家吃饭，谈到黄瓜，他说这个黄瓜过去呢很好吃，而且呢黄瓜都是各种形状打弯的，他说现在的黄瓜都不敢吃了啊，非常的漂亮。他说黄瓜都被打了一种拉直素，我说什么叫拉直素呢？就是说那个黄瓜打了以后会长得很直，长长的，还带上花啊，涂上那个药，然后那花也不掉，非常好看。我说那把它用什么拉直素干什么呢？他说这样便于运输，它不会这个断啊，你要是弯弯曲曲的，这个运输过程中就损害了，那就是为了不损失好卖钱啊，所以就做这个事情。那么又跟弟弟和朋友出去吃饭，那么侄子就要求这个要一盘牛肚。我们弟弟说不能要那个东西，说那都拿福尔马林泡的。的确那个那几天我们家我们弟弟又去买了自己买的这个牛肚回来，打扫他们打扫了一晚上，然后就把它煮上了，煮了一晚上，还那个牛肚煮了一晚上以后啊，还不是那么软啊，而且呢一凉了以后还比较硬。但是饭店里吃的牛肚呢啊，又白还这个又软，因为这个用了福尔马林泡了。所以这只是几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国内啊，你就去问朋友，不管是在教会，这个你在教会讲完道，好多弟兄姊妹都来找你，就跪在前面啊祷告，干嘛呢？因为很多人都生病，生各种各样的怪病，所以不仅讲道，还要重操旧业啊，咨询疾病，非常的常见。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人类犯罪以后啊，我们知道在挪亚时代，就如挪亚时代圣经所记载的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弥迦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个罪人行恶啊，一点也都没有改变过，甚至有过而不及。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说弥迦时代的先知警告那些贪恋占据他人财产的行恶的人啊，他只是占据他的财产。那么今天的人不仅是贪恋贪婪钱这个贪婪这个钱财，还要害命。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人们丧尽天良啊， 连人最基本吃的生活上的啊，人们都失去了安全感。那么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降灾祸以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我们前面看到恶人在床上图谋罪孽啊，恶人有一个计划啊，计划就是行恶，占据贪婪啊，违背上帝的诫命。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说，上帝说我筹划啊，上面是图谋，下面是上帝筹划，筹划什么呢？要降灾祸于这族。那么这样的灾祸啊，就像在他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灾祸就是行恶者啊自食其果。就说这个祸一定会在他们的景象上啊套住他们，他们也不能解脱，而且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昂首而行，因为这个时代啊，这个时势，特别是那个时候那种行恶啊，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接下来说，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几次说我们全然堕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粪转与别人，何竟使这粪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呢？我们知道先知弥迦啊，在这里预言他们要，特别是犹大啊，讲到犹大，这里讲犹大将要临到上帝的刑罚啊，因着他们违背上帝的圣约啊，就得到了咒诅，所以后来不久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这里就是在预言这件事情。就说他们要巴比伦人来啊，就像在他们的景象上套着枷锁啊，把他们带走，而且呢耶和华将我们的粪转给别人。那什么是粪呢？我们一会儿还会讨论。何竟使这粪离开我们，将我们田地的粪分给悖逆的人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耶利米经历了啊这个啊南国犹大被掳的这个经历啊，这个在586年的时候，他们就后来上帝就用他的鞭子巴比伦人来啊来刑罚他们。那么我们说上帝刑罚他们啊，不是说是要灭绝他们，而是要让他们悔改转向神。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的18章看到啊这样的这个记载，当耶利米在论到这个窑匠啊和瓦这个瓦器的时候，讲到说，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除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就是上帝要让他们回转啊，转回离开他们的恶，上帝就不会把所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赐的福气赐给他们啊，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若是他们不转离继续的行恶。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 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这里说在论到耶路撒冷，用论到南国的犹大，耶和华说，我造出灾祸来攻击你们，定义要刑罚你们，要让你们干什么呢？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为。那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什么呢？恶心啊，恶心做事。不仅顽梗，是一个行恶的心啊去做事。那我们刚才提到粪，什么是粪呢？神要将他们的粪转给别人。我们先看第五节，他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这里讲到预言他们将来啊，在耶和华的会中不会得到什么。那么什么是粪？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他们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啊，分地啊，他们所得到的产业。一个拈阄拉准绳，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耶和华神吩咐啊，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分地的这个分产业的方式。我们知道约书亚召集这个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会中啊，这个拈阄分地啊，分成几个支派地，那么拉准绳丈量这个地图，然后得到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那么耶和华的会中，就是说他们在神的会中得到了这些产业，这些份啊，原来都是上帝所赐予他们的，然而今天神却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把他们掳走，然后把这产业转给啊别人，转给这些悖逆的人。那么耶和华的会中，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上帝的国度。那么我们今天在永生神的国度中的啊，是否有份？或者说你是否有产业啊？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地上的份啊，要世界的份，就是不要上帝的份啊，天国的份，就是说我们要地上有形的这些产业啊，有形的福分，我们而不要上帝啊这个天国的产业。所以这些有形的短暂的啊，是存不到永远的，而那个在神国度中啊无形的，却是要存到永远的份。所以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啊，在基督里我们会得到真正的福分啊，份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和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必然要刑罚这些啊行恶的人，因为上帝是这个公义的上帝啊，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那么上帝对他的子民施行的啊，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回转离开他们这个恶道。那么神啊，同样还会看顾他们。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他们的悔改。那我们再来接着看说，那么什么样是蒙上帝祝福的人呢？我 我们说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啊，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或者说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个人生的光景是非常的可怕啊。就是说人的生命中生活中没有神，那么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是以自我为中心，是生活在黑暗中没有光。那么按着人的本性罪性，人只有行恶，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啊，是贪婪贪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这就是罪人的本性啊，和这个真实的光景。所以一个人没有神啊，离开神，或者说没有基督宝血的遮盖，是非常的可怕。就像啊，我在这个我妈妈教会讲道中讲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不是说啊这个物质缺乏啊，不是需要物质啊，也不是需要这个高楼大厦，也不是需要金钱，而是需要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什么样的这个道德底线啊都不会有。那么其实我们说弥迦在这里警告的并不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而恰恰是指那些上帝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进入迦南美地的立约的子民。当他们离弃真神，离开上帝的话语，所行的恶啊，所作所为啊，我们看到是何等的这个可怕啊，是何等的恶。他们没有比那些外邦人好到哪里去。所以你看，一个是不认识上帝，一个是当人离开上帝的道理，真道，离开上帝的话语，那么所行的恶啊，也都是一样的可怕。其实一个曾经这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却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这个如果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又不是我们的主，他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主宰。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主，也不是我们的主宰，那么更没有这个生活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那么离开了上帝真理话语的真道，那么我们和不认识上帝的人是一样的可怕啊！就说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啊简单的啊曾经领受了神的恩典，那么耶稣基督并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也不是我们的主，或者我们就已经离开了上帝真理的道路，那么我们也和那些人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可怕。或许我们仅仅是一个徒有名号的基督徒，一个领受上帝巨大恩典的人，却仍旧在贪婪贪欲啊，或者我们抱怨上帝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啊，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我为什么落到这样的光景中，我为什么生这样的病，上帝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没有工作，我为什么没有家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问上帝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向上帝表述的是十万个自我中心的罪。上帝说，我将我最心爱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你了，舍弃给你了， 它比万有都大，你都不满足，你都不要，你都不珍惜，你也不爱它，那我还有什么再给你呢？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满足你呢？我给了你完全的恩典，你索取了这么多，你为我做了什么呢？你遵行了我什么样的话语呢？你行了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为你复活了，你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我们活到今天，我们传了什么福音呢？我的弟兄生病了，你去医院看过吗？为他做一点饭吗？送过一杯凉水吗？我给你的恩典，你用到哪里去了呢？你的忠心去哪里了呢？我给你这么多的钱财，你把它用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没有窃取神的份吗？我们总是索取索取，抱怨抱怨，我们对上帝的忠心良善去哪里了呢？就像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离我远去吧。弟兄姊妹，如果那位鉴察人心的主，无所不知的主，天地的主，他要这样评价我们，那结局会是怎么样呢？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却往永生里去。如果一个基督徒自以为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却在信仰生活中根本不按着上帝的话语去做去行，那么你仍旧是不认识神，仍旧是活在自己的人生中，上帝真理的话语对你没有权柄，你的生命根本没有被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所更新，没有与基督真实的关系，生命的连接。这样的信仰，我们只是对上帝感性的理性的认识，却不是生命救主的认识。那么活在神的话语中，行在神的话语中，活出基督的新生命来，活出以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来，与信心相称的生活来，不是我们啊这个嘴巴上简单的讲讲，或者说神的话啊单单是一个理论，神的话是用来塑造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基督，是要用心来爱主，用心灵和诚实来爱主爱人。那么不认识上帝的人，拒绝耶稣基督的人，那是必然灭亡的啊罪人，是上帝必然审判的恶人。一个知道上帝的人，甚至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救赎主的人，然而耶稣基督却没有真正成为你自己的救赎主，或者说一个知道耶稣基督却没有活出与悔改相称的与福音相称的基督新生命的人，都是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啊，我们是妄称神的名的人。 那将是更可怕的结局。因为永生的上帝是我们没有人能够欺骗得过的，所以雅各书在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饱吃的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是那些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恩典福音的人，是以耶稣基督为救主为主宰的人，是单单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人，是顺服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语，活出以悔改的信心相称的基督新生命的人。我这次有机会啊，去侍奉神的教会啊，非常感恩。特别是在一些属灵资源缺乏啊，甚至连物质资源也缺乏的教会，实在是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体会到那些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依靠主爱主的心，看到他们看重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从他们孩子的身上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4-5岁的啊男孩，讲道的时候啊，特别是你讲到经文，他就马上讲到下一节经文。那有一天我跟他爸爸在分享啊，他就在那仔细的听啊，很小的男孩，然后他就说，他说罪人不能到天堂去，坐飞机也去不了，坐宇宙飞船也去不了啊，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说人有罪，然后他说我可以给你背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叶子也不枯干，傲岸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日子呢，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他背的一个字都不差啊！我非常的感恩，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若不是从小和父母一起听到，父母若是没有细心的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从哪里来的能力认识救恩，认识神呢？就像《生命记》6章教导我们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独一的神，而且还教导我们说，不仅我们要这样，而且还要殷勤交代教导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子子孙孙，教导他们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啊，而且说我们无论躺下坐下起来都要教导，就是要牢记上帝的话语啊，这才是我们子子孙孙蒙福的管道。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蒙了耶稣基督福音浩大无比的恩典，在基督里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啊，我们渴慕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蒙福最重要的管道。耶稣基督比万有都大，真正的认识耶稣，为耶稣而活，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就是蒙福的人生。所以无论我们是生啊，是死，我们的身体灵魂啊，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属于我们信实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使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带给我们复活和永生的盼望。当我所爱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主怀的时候，这个自始至终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平安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真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想这只有我们独一的神才能赐给我这样的平安。这样真实的平安是因着我们拥有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福音中的这个信实的应许，所以使我从那一刻到今天一直到将来，我都坚信说，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无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必然啊，有一天一定会在上帝永生的国度中相聚。因为这个不是完全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爱我们的啊，慈爱的信实的永生上帝的承诺和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一个再也清楚不过的真理，就是只有两类人，在基督里的人和基督以外的人，蒙福的人遭咒诅的人，属上帝的人和抵挡上帝的人，罪蒙赦免的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属天的人，属地的人，人生就这样两条轨迹。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都会走到终结，但是却有着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结局。那贪恋世界、背离上帝、背离真道的，在最终行恶的、否定耶稣基督是主的人，必然要遭到基督再来时的终极的审判。唯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与基督联合的啊，单单为基督荣耀而活的人，持守上帝的真道啊，遵行顺服上帝话语的人，必然会得到上帝永生的回报。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时啊，从两种人生的角度啊，教导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和真理啊，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就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带来，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去。啊，我深有体会，在我妈妈的这个葬礼上啊，真是这样。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那另外一种人呢，但那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那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弟兄姊妹想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恋钱财，离弃真道，就是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愁苦把你刺透了，不是因为你贫穷，而是因为我们贪恋啊，贪婪啊。这次在这个啊南方的城市啊，我真是看到说什么叫富有。人家那个村里盖的楼，自己盖的楼啊，13层，都是十几层高，一层里租出去十几户人家，人家光每年收的房租就是上百万，村里面还要分红啊，有着几千万上亿的资产，干什么呢？吃喝嫖赌吸毒。所以看到没有，这些愁苦最后把我们给刺透了。接下来说，但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我们做什么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而且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我们是为此被召，是来见证啊这个基督，来见证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见证福音。为什么呢？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们。我们的救主就是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美好见证的。保罗说，我在他的面前吩咐你们，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全能归于他，阿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位主到了时期啊，到了那审判的时候，他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独一不死的啊，他住在那个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但是那个时候他要显明出来，显明给我们。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候啊，是我们盼望的时刻。接着说啊，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啊，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所以我们有再多的钱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太多了，那个光景是什么？而是什么？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我们依靠的不是那个钱财，那是无定的啊，存不到永远的，甚至带来灾难的啊，甚至是刺透我们啊，让我们刺透我们心的啊，把我们刺透的、愁苦的。而我们唯一所依靠的是什么？那个赏赐、厚赐百物的神，那个上帝的丰富。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有时候太小看上帝的丰富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的话啊，我们没有享受的话 啊，实在是可惜。他说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些做什么呢？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有福的人啊，一个有福的人，就像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啊，而且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那么让耶稣基督真正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不是我们对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只是理性感性知识的认识。所以借着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但愿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那个更深的认识神，爱神，为神而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恩典何等的丰盛，你比万有都大。主，我们一切的福分都不在你以外。主啊，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看重持守永恒之道。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求你的道，你的话常与你的弟兄姊妹同在。愿你也激励我们单单为你的荣耀而活，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